欢迎收听《救赎者》第34集。
你们有值班表？哈利说，上次我去找你父亲的时候，看见接待区的布告栏上挂着值班表，每个人都能看见那天晚上去伊格广场值班的人是约恩·卡尔森。
你怎么？
我离开医院后去查过值班表，约恩的名字就在上面。不过罗伯特和约恩是在值班表打出来后才换班的，对不对？里卡尔驾车在史登百街转弯，朝比雷斯区开去。马蒂娜咬着下唇，
值班表经常变动，有人换班，我也不一定知道。
里卡尔开上苏菲街，马蒂娜突然睁大眼睛。
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罗伯特曾打电话跟我说他们两个换班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，这就是我没想到的原因。可是这代表……
约恩和罗伯特长得很像，哈利说，又都穿制服，
而且那天很黑，又下着雪。
马蒂娜低声说，仿佛是在自言自语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有没有人打电话来问你值班表的事，或是那天晚上的事？
我记得没有。
马蒂娜说，你能想一想吗？我明天打给你。
好，
马蒂娜说。
哈利直视着马蒂娜的双眼，在路灯的照耀下，他再次看见她瞳孔的不规则形状。
里卡尔把车停在人行道旁。你怎么知道？
哈利问道。
知道什么？马蒂娜敏捷地说。我是问开车的人，哈利说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
你说过呀，里卡尔答道，这附近我很熟，就像马蒂娜说的，我也住在毕斯雷区。
哈利站在人行道上看着车子开走，那年轻的小伙子显然被爱情冲昏了头。他之所以先送哈利回家，是因为这样可以跟马蒂娜多相处几分钟，跟他说说话，有个安静的地方，清楚地表达自己，卸下灵魂的重担，探索自己，去做所有年轻人都会做的事。哈利庆幸自己已过了这个时期，这些行为都只为换得一句话，一个拥抱，下车前的一个吻。只有昏头的傻瓜才会用这种方式祈求爱，而傻瓜不分年龄。哈利缓步朝大门走去，一只手下意识地在裤子口袋里找钥匙，脑中搜寻着那个每次他一靠近就溜走的东西，眼睛则寻找着耳中依稀听见的声音。那是个非常细小的声音，由于这时是深夜，苏菲街非常安静，他才听得见。他低头朝白天铲起的雪堆望去，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破裂的声音。会不会是融雪？但不可能，今天的气温是-3摄氏度。哈利把钥匙插进门锁，这时他听出那不是融雪的声音，而是滴答声。他缓缓转身，仔细查看雪堆，看见玻璃闪耀的亮光。他折回去，弯腰捡起一块手表，那是莫勒送给他的礼物。表盘的玻璃上沾了水，闪闪发光，一丝刮痕也没有，连秒针都还十分精准，整整比他的手表快了2分钟。当时莫勒说什么来着？好让你赶上你以为已经错过的事。
黑暗，12月17日，星期三晚上。旧市军旅社娱乐室里的暖气片隆隆作响，好像有人朝他丢石头似的。热空气在粗麻壁纸的褐色烧焦痕迹上方颤动，壁纸散发出尼古丁、粘合剂和已离开的房客身上的油腻气味，沙发布料透过裤子摩擦着他的肌肤。虽然吵闹的暖气片散发出干燥的热气，但他依然一边看着墙壁托架上的电视，一边发抖。电视正在播新闻，他认得出广场的照片，但电视里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。房间一角
有个老人坐在扶手椅上抽细卷烟，当烟快烧到他黑乎乎的指尖时，他快速地从火柴盒里拿出两根火柴，夹住香烟，一直烧到烟快烧到嘴唇为止。房间另一角的桌子上放着被砍下的云杉树尖，上面的装饰品闪闪发光。他想起达里镇的圣诞晚餐，那是战争结束两年后，塞尔维亚军已从残破的乌克瓦尔撤退，克罗地亚政府将他们安置在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。他四处询问有没有人知道乔吉一家人的下落。有一天碰到一个难民，说乔吉的母亲在围城战事中丧生，乔吉已和父亲搬去达里镇，一个距离乌克瓦尔不远的边境小镇。12月26日，他坐上开往奥西耶克的火车，然后从那里去这里。他询问列车乘务员，确认火车将前往终点站博罗沃镇，然后在6:30往回行驶，经过达里镇。下午2点，他在达里镇下车，问路之后，来到了他要找的地址。那是一栋矮公寓，跟这个小镇一样是灰色的。他踏进走廊，找到了门，按下门铃之前，他在心里静静祈祷，希望他们在家。他一听见门内传来轻巧的脚步声，心脏就砰砰跳动。开门的是乔吉，他没有太大改变，只是脸色苍白了些，但依然有着金色卷发、蓝色眼睛、星形嘴唇，这些总是令他联想到年轻的上帝。但乔吉眼中的笑意已然不见，犹如坏了的灯泡。你还认得我吗，乔吉？片刻之后他问道。以前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，还念同一所学校。乔吉蹙起眉头。是吗？等等，你的声音，你是塞格·杜拉兹？你跑得很快，天哪，你变了好多，很高兴见到在乌克瓦尔认识的人，大家都不见了。
我没有不见。
对，你没有，塞格。乔吉拥抱他，抱了好久，他都能感觉到颤动的热气穿透他冻僵的身体。乔吉让他进门。室内颇为阴暗，家具很少。他们坐下来聊天，聊那些发生过的事，他们在乌克瓦尔认识的人，以及现在那些人在哪里。当他问乔吉记不记得野狗挺脱，乔吉露出茫然的微笑。乔吉说父亲就快回来了，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吃饭。他看了看表，火车3小时后到站。乔吉的父亲看见乌克瓦尔的同乡来访，十分惊讶。他是塞格，乔吉说，塞格·杜拉兹。
塞格·杜拉兹，
乔吉的父亲仔细地打量着他。
啊，对，的确有些面熟。我认识你父亲吗？
不认识。夜幕降临，三人在餐桌前坐下，乔吉的父亲发给他们白色大餐巾，自己解下红色领巾，在脖子上系上餐巾，做完餐前祷告，画了个十字，把头侧向室内唯一一张表框照片，照片中是个女子。乔吉和父亲拿起餐具时，他低头吟诵道，
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
乔吉的父亲惊讶地看着他，然后递了一盘大块白肉给他。三人沉默地用着餐，风把薄窗吹得不断地呻吟。餐后甜点是煎饼，涂上果酱和巧克力的薄饼。身为一个在乌克瓦尔长大的孩子，他从未吃过煎饼。
再来一份，亲爱的塞格。
乔吉的父亲说，今天是圣诞节。他看了看表，火车半小时后离站，是时候了。他清了清喉咙，放下餐巾，站了起来。乔吉和我聊了很多，以前我们在乌克瓦尔认识的人，但有一个人我们没聊到。他说，
这样啊， 乔吉的父亲露出茫然的微笑。
这个人是谁？赛格。
然后微转过头，用一只眼睛看着他，仿佛察觉到什么，却又说不上来。
这个人叫波波。
他从乔吉父亲的眼神中看出他恍然大悟，也许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。他的声音回荡在四壁间。
当时你坐在吉普车上，为塞尔维亚军总司令指出了他。
他吞了口口水。
后来他死了。
整个房间瞬间静止。乔吉的父亲放下餐具。
赛格，那是战争时期，大家都会死。
他镇静地说，几乎像是认命一般。乔吉和父亲一动不动，看着他从腰带里拔出枪来，越过餐桌瞄准，扣下扳机。枪声短促冰冷，乔吉父亲的身体猛然抖动，椅子腿摩擦着地面。他低头望去，看见挂在胸前的餐巾上多出一个洞，接着餐巾仿佛被那个洞吸了进去，鲜血蔓延开来，在白餐巾上开出了一朵红花。
看着我，
他命令道。乔吉的父亲下意识地抬起了头，第二枪在他额头上打出一个小黑洞，他头往前倾，咚的一声撞上桌上的煎饼。他转头朝乔吉望去，只见乔吉双目圆睁，张口结舌，脸颊上划过一道红线。一秒钟后，他意识到那是煎饼溅出的果酱。他把枪插回腰带。
赛格，你得把我也杀了，我跟你无冤无仇。
他离开客厅，拿起挂在门边的外套。乔吉跟了上去。
我会找你报仇的，如果你不杀我，我会找到你，杀了你。
作品《救赎者》，作者尤奈斯·博，译者林立人，演播白梅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